附录：宝贵的思想。基督是一切正确思想的来源。天父将基督显现。天父把基督显给罪人。当罪人看到上帝的儿子的圣洁时，他绝不会忽略罪的本性。借着信靠基督的能力和工作，对罪和撒旦的仇恨抵挡将被根植在他的心中。那些得蒙上帝赦免的人，首先他们是忏悔罪恶的人。回顾与展望，1890年4月1日。基督吸引罪人到他身边。基督在十字架展示的爱吸引罪人，软化刚硬的心，印刻在心田上，在心灵中启迪出痛悔、忧伤和仰望。回顾与展望，1890年4月2日。基督每时每刻吸引罪人到他身边，而撒旦殷勤不倦地发明每一个想象，将人从他们的救主身边拽走。回顾与展望，1890年4月1日。当基督将他们的目光引向十字架的时候，看到他们的罪所刺伤的一位，才体会诫命的真正含义。自己的罪恶的一生，灵魂中根深蒂固的邪恶，都向他们显露了。这时他们才察觉到基督的义，不禁自问，什么是罪呢？既然要付上如此的代价才能解救其权下的奴隶，难道需要这种爱、这样的痛苦、这样的忍辱负重，我们才可以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吗？步向基督，31页。悔改是上帝赐的，悔改是上帝赐下的礼物，正如赦免一样。在耶稣不能工作的心田中，你不可能找到悔改。若没有基督的灵唤醒心灵，我们绝不能悔改，正好像没有基督，我们绝不能被赦免一样。回顾与展望，1890年4月1日。基督是能力的来源，每一个正确的推动力都来源于基督。唯有基督能在自然的心中产生对罪恶的仇恨。我们若想得救，我们能力的来源也是基督。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，没有一个生灵能悔改。回顾与展望，1890年4月1日。上帝的义在基督里具体的表现出来。上帝的义已在基督里具体的表现出来了，我们因接受他就接受了义。福山宝训，34页。基督是来自天上的买卖人。耶稣站在每个人的心门前说，我站在门外敲门。他是天上来的买卖人，呼喊着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使你富足。他所提供的金子绝无杂质，比宝石更贵重，就是信心和爱心。他请求圣灵穿上的白衣就是他的义袍，眼药是他的恩典，使处在盲目黑暗中的属灵眼睛睁开，以便区分上帝的灵和仇敌的灵。打开你的心门吧，拥有属灵财富的买卖人说，与我交易吧，我是你的救赎主，忠告你向我来买这一切。回顾与展望，1894年8月7日。义的根源，义的根源是敬虔，藏身在上帝里。一个人若不将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，就不能在众人面前保持坚稳的纯洁正义的人生。活动越是积极，心灵就应与天庭更紧密的连接。服务真权，136页。义扎根在上帝同在上，若不信任上帝且与他保持密切的联络，没有一个是义的。正好像田野的花扎根在泥土中，必须受阳光、空气、雨露的恩泽。我们也必须从上帝那里领受服务人心灵的能力。唯有成为上帝属性的参与者，并与他的属性有份， 我们才能领受遵守他诫命的能力。一个人的生命若不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，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，有没有经验，他绝不能在别人面前保持纯洁活泼的生命。工作越是伟大重要，心灵与上帝的联合越应紧密。正言卷七194页。为灵性觉醒，为变革，我大声呼吁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我蒙指示，上面这话正用在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身上，指明教会现今的景况。上帝的爱已荡然无存了，彼此相爱也无从谈起，心中所剩的是什么呢？我还是我。自我按耐不住的往上冒，要争高位，甚至与至高者平起平坐。这还要到几时呢？如果不再一次痛悔，真实的内里虔诚马上就会消失，教会反而成为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。极大的光曾赐给教会，充分的光阴和机会本可用来结果子，但是自私却被放进去。上帝说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开。耶稣看着枝繁叶茂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极不情愿的悲痛地宣布了其注定遭劫的判语。在被冒犯的上帝咒诅之下，那无花果树枯萎了。上帝让他的子民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对照一下自己。基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上帝今日的子民并没有承担应负的使命，自私挡住了他们，所以不能领受话语中的神圣意义。许多人的心中几乎根本没有属灵生命的跳动，我大为悲痛。我担心在推进攻克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战斗中，我们在节节败退。面对半死不活自私贪爱世俗的教会，看到教会里传播谬道的人相互吹捧，我们能欢欣鼓舞吗？不，绝不能。依靠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在真理的原则上站稳，持守我们起初的信心，持守到底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们只有一位主，就是基督，我们的指望全在乎他。我们从他得智慧，借着他得智慧，借着他的恩典，我们持守我们的正直，可以温柔痛悔地站在上帝面前，且在世人面前代表基督。我们的教会太缺少真正的讲道了，教会成员依靠的是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表白，而不是圣灵的大能。所赐的圣灵恩赐没有被善加利用，已经渐渐枯萎。如果传道人都能进入空白区域，教友就必须负起责任，他们的能力已因使用而增强了。传道人和教友们，因你们的属灵瘫痪，上帝重重地责备你们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上帝呼召一次属灵的觉醒和变革，倘若不这样， 那些不冷不热的人在主面前将越来越可憎，直到有一天他不再认他们为自己的儿女。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在圣灵催促之下的改革。觉醒和改革是两回事，觉醒指的是属灵生命的更新，心灵的力量被唤醒，从属灵的沉死中活过来。改革指的是重整内部组织，更新观念、理论、习俗和做法。改革若不与灵性的复兴相结合，就不能产生美善的异果。觉醒和改革要各司其职，紧密相连。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基督将舍命给堕落的人类家族，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，让我们效法跟从他的脚踪。对这等人有赞许的话：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主的话永不会贬低积极的行为，上帝的话把人的行动引到正确的方向上，增强其效能。上帝并不把人留在无目标无追求的状态，上帝向人指出一个永不朽坏的产业，赐给人高贵的真理，人就可以行在安全正确的路上。所追求的宝贝，永生的冠冕，值得献上最优良的能力。人若不断地更加认识主，他的才能就必增长。当他尽力达到最高的标准时，圣经就像脚前的灯，一路引导他回天家。在上帝的话中，他会发现他与基督同为后嗣，承受永恒的基业。圣经是灯塔，将他的目光引向天庭测不透的丰富。在继续认识主的过程中，他正积存永不磨灭的喜乐。日复一日，上帝的平安成为他的赏赐。因信他得以看到永不日落的天家，再也没有眼泪和忧伤。上帝牵着他的手，保守的永不失脚。上帝爱他的教会，麦子中虽有败子，但主知道谁是属他的。然而在撒迪，你们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基督的忠告对众教会是耳旁风吗？为什么你认识真理的人依然心持两意呢？若无耶和华是上帝，就当侍奉巴利。跟从基督的人没有资格站在中间的立场，一个公开敌对真理的人比心持两意的人更有希望。请教会回应先知的话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上帝的子民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他们必须现在悔改，坚定地行在圣洁的道路上。上帝安定在天的旨意达至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在锁定的时刻必然生效。或许某些时候似乎撒旦掌权，但我们的依靠仍然是上帝。我们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们，显出至大的权柄，成就他宝贵的旨意。上帝因他子民的罪责备他们，目的是使他们降卑，引他们寻求他的面。一旦他们改，他的爱就要进入他们的心中，回答他们的呼求。他要在改革的工作中增强他们的力量，为他们提高标准，拒敌门外。丰富的恩典要降下来，他们要反照出天上的光芒。于是成千上万不信的人看到上帝与他的子民在一起，就要与他们联合起来敬拜救主。 回顾与展望1902年2月25日末日的磨难与特权。对早期教会而言，基督再来的盼望是一个福气的盼望。使徒描述道，他们等待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，喜爱基督的显现。只要声称相信基督的人心存这个盼望，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光。但是撒旦可不希望他们成为世上的光，撒旦极力引诱早期教会，使他们背道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一些不信基督、不信他再来的教义渗透到教会。撒旦把地狱的阴影投掷在信徒前进的路上，想使他们希望的晨星昏暗，动摇他们对至大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所有的信心。于是如此宝贵的希望不再对他们有吸引力了。撒旦那些似是而非的诡计几乎完全遮盖了真光，救赎完全借着被定又复活的救主而来。人们被引诱用自己的工作寻求拯救，用进食、用苦修、用捐钱给教会。对于未曾重生之人的内心，更赞同这样寻求称义，这样要比借着悔改和信靠、借着相信和顺从真理好多了。在大背道的日子里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。但宗教改革把地上的居民从沉死中唤醒，千万人转离迷信和虚空、神父和苦修，而去侍奉活的上帝。从上帝的圣言中搜寻真理，好像挖掘隐藏的珍宝一般。他们着手开凿真理的宝藏，殷勤工作。那些掩埋珠宝真光的垃圾，就是人的学说、理论，被清除干净。但是从宗教改革一开始，撒旦就以更坚决、更凶狠的意志，用迷信和谬误捆绑人的心灵。撒旦以往怎样引诱人，倘若可行，他会故伎重演。上帝和人类的仇敌欺骗了早期的教会，那些声称爱上帝的人加入了背道的行列。今天，上帝的子民若不从沉睡中醒来，就必在不知不觉中上了撒旦的当。那些相信救主即将显现的人中，多少已经退后，多少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，进入了老底家教会的状态，不冷也不热。撒旦要竭尽全力的让他们昏睡，甚愿上帝显明了子民面前的危险，以使他们可以从属灵的迷惑中震醒，整理手中的灯，使之发光。当新郎来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警醒。我们现在身处多事之秋，危机四伏，世界终局的征兆层出不穷，从有国开始，未曾见过的惨状要接踵而来。愿每一位声称相信主即将来到的人，以空前的热情查考圣经，因为撒旦正在尽可能的用每一个毒招，把圣灵困死在黑暗中，蒙蔽人的心灵，使之不晓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危险。但愿每一个信徒都以诚挚的祈祷拿起圣经，圣灵可以光照他，告诉他什么是真理，让他更多的认识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像探宝人一样寻求真理，以此挫败仇敌。实验的时刻正在眼前，第三天使的大呼声伴随着赦罪的救主基督和他的义已经开始了。荣耀遮盖全地的天使，他发光的时候到了。每一个听到最后警告的人都有责任去高举耶稣，把他从旧约的表号中展示出来，从影像中指示出来，从众先知所得的启示中彰显出来，把基督给门徒的教训、他为人所行的神迹中的精华部分讲解出来。查考圣经吧，正是圣经为耶稣做见证。如果你要在大艰难中站立得住，你必须认识基督，并且接受他馈赠的义。这义是基督加在悔改罪人身上的。人的智慧绝不能发明出救恩计划，人的哲学是虚空的。若抛开神圣教师所定的计划，人即便使出最大的能力去用尽，所收的也毫无价值。 人毫无荣耀可言，人帮上帝的忙想得到荣耀，真是在尘土里蒙羞。唯独在耶稣里的真理有使人得救的功效。人人都有特权与基督联合，以此使神性与人性相融合。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个联合，因为当上帝的灵进入心中，心灵被唤醒时，人就成了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。抓牢罪人心灵的主题是基督并了钉十字架。耶稣挂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，向世界彰显了无可比拟的大爱。请这样将它介绍给千万饥渴的生灵。上帝所发的光，救人出黑暗入光明，离弃罪恶，走进顺从和真实的圣洁。抬头仰望挂在独楼地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人的良心就要被唤醒，看出罪的可憎本性。除此之外，别无办法可以达到这效果。上帝的爱子是被我们的罪钉死的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世人的罪孽都放在了他身上。罪人于是认可律法是好的，因为他承认律法判处了他邪恶的行为，而同时他也惊叹上帝无比的大爱，显明了救恩由基督的义而来。基督不知道罪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真理有功效，他的能力因着人的顺从把人心改变成耶稣的形象。在耶稣里的真理能唤醒人心，转变心意，圣灵与真理一同进入人心。但有许多人却缺乏属灵的辨析力，只是拘泥于形式，咬文嚼字，没有上帝的灵同在，心灵就不能被唤醒成圣。一个人可以引用新旧约圣经，也可能熟悉上帝话语中的命令和应许，但上帝的灵若不把真理注入内心深处，用神光照亮心灵的殿宇，没有一个圣灵会跌在磐石上摔碎，是这个神圣的媒介将圣灵与上帝连接起来。若没有上帝之灵的光照，我们就不能区分真理与谬误，必会落入撒旦欺骗的网罗。我们处在光明之君与黑暗之君大争斗结束的时刻，很快仇敌的欺骗就要试验我们的信心，看看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。撒旦要在兽的面前实行神迹，而且在兽面前有权柄施行奇事，迷惑住在地上的人。尽管邪恶之君尽力用黑暗遮盖大地，使幽暗遮盖万民，但上帝要彰显拯救更新的能力。圣灵的工作是不可限量的，从这个源头涌出能力和功效赐给上帝的工人。圣灵又是劝慰师，是基督亲自住在人的心灵中。那以淳朴赤子般的信心仰望基督的人，被圣灵塑造成神性的参与者。当被上帝之灵引领时，基督徒必知道自己在那万物之元首里被造成完全。正如基督在圣灵配驾的五旬节得到荣耀一样，在福音工作将要结束，他准备好一般子民可以在最后善恶大征战的考验中站立得住时，基督会再次被荣耀。当全地因上帝的荣耀发光时，我们将看到与使徒时代相似的工作，圣灵充足伴随传扬复活救主的能力。圣灵所启示所彰显的基督，是早期门徒觉悟到他的能力和威严，他们因信将手伸到基督面前说：我信。这就是早雨的时代，但晚雨将更加辉煌壮观。人类的救主要得到荣耀，因基督之义的光芒照射，全地要大放光彩。天上的光芒刺透被仇敌所蒙蔽的黑暗，对基督的污蔑被抛弃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他们得以看到基督被高举为君王和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他们看到基督被天国的荣耀所环绕，他手中无尽的宝藏为一切转离背道的人开启。当使徒将父怀里的独生爱子的荣耀释放出来时，3000人的心被刺透，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真相，罪迹斑斑，满身污秽，同时看出基督是他们的救主，因圣灵的能力降在人们身上，基督被高举， 得到了荣耀。那些使徒睁开了信心的眼睛，看出基督背负了羞辱、苦难、惨遭死亡，是为了他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他抬头仰望基督毫无瑕疵的义时，反照出他们自己的邪恶和污秽，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敬畏之情，热爱那牺牲自己生命救他们的主。他们的心灵降卑下来，直到尘土之中，为自己邪恶的行为悔改，因上帝的拯救而将荣耀归给他。圣灵所启示所彰显的基督，是早期门徒觉悟到他的能力和威严。他们因信将手伸到基督面前说，我信。这就是早雨的时代，但晚雨将更加辉煌壮观。人类的救主要得到荣耀，因基督之义的光芒照射，全地要大放光彩。他是众光之源，光从上帝宝座那里射向他的子民，以便他们可以将荣耀的品格显给坐在死荫之地的人。圣灵的影响力是基督徒做盐的味儿。很多人只能讲我们信心的教义和理论，但他们却显出自己是失了味儿的盐，因为圣灵不能通过他们无信心的传道而工作。他们还没有敞开心门接受基督的恩典，他们也不明白圣灵是如何工作的。他们是没有教的面团，他们的服务没有生命，所以不能引领生灵归向基督。他们不能正确鉴赏基督的义，对他们来说，基督的义是未穿的白衣，未开凿的泉源，未知的宝藏。多么希望基督的救赎工作被仔细的研究啊！多么希望大家都虔诚的祷告，仔细的学习上帝的话，不是为了获得资本压住不同意见，而是使自己饥渴的心灵得到饱足，好像口渴的人在井边重新振奋一样。当我们以谦虚的心查考圣经，感到我们的软弱与不配时，基督就与他一切的丰盛向我们的心灵展现。当我们成为神性的参与者时，我们必会厌恶自己的一切自高之事。那些我们曾珍藏以为是智慧的东西，反而显得是垃圾和渣子。那些把自己训练成辩论家的人，曾自以为热诚进取，这时再看看自己的工作，不禁忧愁和羞愧起来。他们对上帝的侍奉从来都与该隐的一样毫无价值，因为其中缺少基督的义。多么希望我们上帝的子民能在上帝面前虚心，向他祈求圣灵的配降。如果我们以谦卑和痛悔的心靠近上帝，他必会答应我们的祈求，因为他说，父母愿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他更愿把圣灵赐给我们。那时基督教得荣耀了，在他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，因为基督论到宝惠师说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，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你所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回顾和展望，1892年11月22日、29日。全文结束。